最后的一堂，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一直托住我们。主啊，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就不会明白你的话。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还把这最后短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当然在启示录最末后的一段的启示，让我们能看得清楚，能看得明白。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用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你。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十六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知道这一段很明显是讲到主回来了，他不止脚踩在橄榄身上，而且呢他去追赶敌基督，最后呢胜过了敌基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既然在第十七章那里提到这件事情，那么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七个碗一过去，那么当然我们的主就脚就踩在橄榄山。其实事实上呢，最后一次大地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那个时候，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回来了，这一次呢，他是骑着白马，他不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他不是。那么然后呢，从第十七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敌基督，那么基督怎样打败了敌基督，所以最后呢他们的结局。所以第十九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众军都聚集要骑白马的与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行奇事，迷惑兽，受印记和拜偶像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一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火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所以详细的情形我想不在我们交通范围之内，因为如果你真的要明白这一段，我们需要有全本圣经，就像我所说的，那么从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开始，哈米基顿开始，然后耶路撒冷怎么被围困，然后呢主降在橄榄身上，他们怎么得着解脱，那么然后他们怎么逃走，然后呢敌基督怎么追赶他们，然后基督呢怎么追赶他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必用铁杖管辖，并要踹全能者烈怒的酒杖。你读到以赛亚53章，以赛亚这个63章的时候也提到酒杖，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波斯拉，在约旦那个地方，终于赶上了这个敌基督的军队，然后他怎样胜过他们。所以呢，这里就是提一下就是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启示录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云端怎样到宝座。现在呢，从12章开始，我们的主怎样从宝座，然后来到云中，最后呢就来到地上。所以这个可以说19章很清楚最后给我们看到的。那么然后呢，下面很自然的就是千年，然后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将无底坑关闭，用硬盖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的释放他。然后呢，下面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宝座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么请大家记得，这个与基督作王1000年，这就是圣经，就是所谓圣经所说的千禧年，也就是千年国。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度就开始了。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国度的观念跟勇士的观念是一样的，不过呢，他在从时间过渡到国度 到勇士的时候，它有一个走廊，好像走廊一样。那么这个走廊是刚好是1000年，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度。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千年国到底是字面解释呢，还是灵异解释？那我们知道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在同样一段圣经里面，你要么全部是灵然的，要么是全部是灵异的，你不能一面灵然一面灵异，不可以，这违反了解经的定律。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那么有的人认为说没有1000年，这1000年只是个表号，1000年呢是告诉我们，1000年只是个表号，所以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有1000年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说无千禧年，有一般人这样觉得。那么还有的人认为说，今天已经是千禧年了，就是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广传，什么时候这就是千禧年，我们把我们的人送到议会去，送到立法院去，然后呢立法，按照圣经的立法，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千年国了。那么我们知道本来大家对这个很有期待，但是自从2次欧战以后，很多圣经学者他觉得这个只是个理想而已。其实呢我们知道说千年国并没有在地上出现。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千年国，把千年国这个国度把它灵然解，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根据上下文，那如果这1000年是灵然解的话，那么换一句话说，死人复活也是灵然解，那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整个的新派他们就是讲死人复活，就是讲死人复活是灵然解。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结果，但是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不只要死，而且要死里复活。那么同样的，死而复活你不能灵异解，同样的上文下文讲了1000年，当然是按字面来解释的，所以没有理由。所以呢在这里很明显的就引进了1000年的国度。那么今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是讲20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不是，所以我们不可能仔细来看这些，所以我们只能点到为止。如果我们真的要明白的话，我们需要整本圣经，那是另外一个题目，是另外一个追求的范围。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点到为止。那么过了1000年以后呢，然后撒旦要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又来迷惑地上四方列国，所以那个又是一次这个大的造反。完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这个迷惑他们的魔鬼就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就昼夜的受苦，一直到永远。所以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呢，那么就有了第二次的复活。第二次复活是起头的复活，是义人复活，那现在呢是罪人复活，那些不肯接受不肯相信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要复活。那么然后呢就有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那么基督徒跟这个没有分，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一切，所以我们不需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好，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呢死亡和阴间，那么于是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那么这里面有一些细节，我想我们不去谈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整个救天救地呢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来到很重要的2章，就是21章跟22章。那么到了21章、22章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点需要注意哈。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讲到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特别都讲到那个天使，就是降七灾的幕后七灾的天使有一位。那么一面把约翰呢带到旷野给他看见巴比伦，另一面给他带到高山给他看见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奥秘。那巴比伦倾倒了，结果耶路撒冷就从天而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耶路撒冷应该直接接的就是巴比伦，但是呢我们知道中间还夹的是19章跟20章。那么这里面一面讲到我们的主回来，另一面讲到千年国，很清楚的。那么讲到千年国还有一部分需要注意的，就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19章末了第7节那里，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中文是心腹啊，其实这里不是，其实原文是妻子也已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大家一定要问，这个心腹什么地方提的心腹呢？21章 那么这里说，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着，这就是心腹。所以然后呢，第九节，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所以可见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就是心腹。但这里有一个点很有意思，有一点在什么，这个妻子跟心腹有什么不同的？那如果你根据旧约的话，一个新婚的一个妻子，她有个什么权利？她的丈夫可以一年可以免兵役，意思就是可以跟她在一起，所以那一年呢，可以说她是心腹。那么过了一年以后呢，他可能就变旧了，那么这个时候先生就不能再不去当兵了。所以这个心腹的思想在圣经里是有的。那么在这一段这里面，因为讲到什么呢？讲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而且后面下面讲什么，后面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婚宴原文是什么？原文是晚宴，晚宴。好，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诶，有一个羔羊的婚宴。那么同时呢，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这个时候呢，妻子已经准备好了。那么我们知道说，特别是在婚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妻子一定是新妇，就是我们普通说新娘子嘛，就是新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妇呢，一定是跟婚宴有关系的。过了婚宴，再过了一段时间，那么就是普通的了。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就是老夫老妻，老夫老妻就是你不能再称就是新郎新妇了，不能。新郎新妇是刚刚结婚的时候，刚刚婚宴的时候，没有多久的那个都叫做新妇。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到底这个妻子是谁呢？很明显的，羔羊的妻呢，就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注记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圣经明明怎么说呢？明明是怎么讲的？圣经明明是说，这个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明白吗？那么前面又说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所以很清楚的。什么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就是有一个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所以它是从天而降的，这一点要清楚。那加拉太明明告诉我们说，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十二章给我们看的星星、月亮、太阳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不只是要看21章、22章。这个当然看得清，但这个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不是全部，因为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的话。所以现在既然是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呢，你很多的资讯呢，不光是根据21章、22章，有一部分你还需要根据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今天的耶路撒冷在天上。那么在天上包括什么样的人呢？你就知道将那，然后你再跟这里所说的从天而降就柔合在一起。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说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它是我们的母。但是呢，我们知道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它应该降到空中，然后等到勇士的时候，它就降到地上。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新天新地。所以这一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那么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这个新耶路撒冷是降在空中呢？非常简单，因为什么？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是在千禧年的时候，毫无问题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已经是妻子了，所以可见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在了，很清楚。不过新耶路撒冷当然不在地上，那个时候很明显的已经降到空中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根据19章非常的清楚，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得胜的怎么样呢？凡得胜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赐给他生命树的果子吃。那凡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我们在讲到赏赐的时候都是讲到千年国，因为千年国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乃是我们的赏赐的时候， 我们今天如果与他一同受苦，我们那天就要得着赏赐，要得着冠冕。所以所有讲到与神一同得荣耀，都是指着千禧年来说的。所以讲到乐园，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那肯定是千禧年的时候。那千禧年的时候，那么耶路撒冷还没有降到地上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呢？那就是说等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得胜者他们就得着奖赏，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我们现在应该看清楚，就是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他今天在天上，有一天呢他要降到空中，最后呢他要降到这个新天新地上。那么到底什么叫新天新地？我想很清楚，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章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好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旧的天，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然后呢海呢就不再有了。那么特别注意啊，今天这个世界有海，但是呢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海就不再没有了。因为我们说过，海乃是撒旦在这个整个在历史上兴风作浪的场所，那么无底坑呢就在海里面，在就是海底下。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海呢就不再有了。所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找不到海，也没有死海，也没有地中海，也没有太平洋，也没有大西洋，也没有印度洋，很清楚的。那么整个地呢是一片大的地。那么这个新天旧天旧地是怎么过去的？那我们知道说挪亚以后的天地是什么？是神把洪水淹盖了整个世界，然后呢等到挪亚从方舟出来，那么他所碰见的天地是经过水的审判的。但是神应许亚挪亚，他不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武器啊都不是用水来做的，你打水枪可以，但是呢你没有，所有的武器都是跟火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将来第二次审判的时候，这个大地的时候，那么根据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的很明显告诉彼得给我们看见，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但我们第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间。所以将来这个世界消化，最后神审判的时候，不是经过水，是什么？是经过火。所以这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凡有行职的都要消化，而且最后是一声的霹雳，必有大响声。那么根据科学家认为说，神创造天地最早也是一声霹雳，是大响声，这个宇宙就开始了。然后这个整个的旧天旧地结束的时候是一阵大响声，然后就废去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都要烧尽了。那么好的，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旧新天新地。那在这里大家要记得哈，这个新天新地并不表示你不认不得旧天旧地，旧天旧地还在，但是因为经过火的结果呢，最后呢你看它荣上加荣，意思就是等到旧天旧地经过审判以后，然后披上他的荣耀，这叫什么？叫做新天新地。所以很可能我们知道说他的地的面积大了，比方说新耶路撒冷跟旧耶路撒冷不能比，为什么？因为新耶路撒冷的这个长度有多长呢？我用纽约做一个美国做例子啊，你如果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有那么远，是那么长那么宽，最重要有那么高。 所以神的宝座在宝座上的话，那么你真的看上去就好像颗星一样，很清楚的，很清楚的一个星。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新耶路撒冷城。所以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城有那么大，所以长宽高有那么大。但是现在耶路撒冷大家都知道有多大嘛？我们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耶路撒冷旧城，如果你跑得快，绕着城墙20分钟可能就跑过来了。所以，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地球很小，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等到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相信说这个地呢是比当时要大的很多，一定大的很多。所以你才知道说那个等到把新耶路撒冷放在新地里面，不是觉得很大，因为那个新地本来就是大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研究所有的星球，有的星球会发光，有的星球不会发光。那么什么星球会发光呢？跟它的质量有关，或者跟它重量有关系。它重到一个地步，如果像太阳那么重的话，它就发光了，明白吗？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新天新地经过火的审判，然后要披上荣耀的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很可能这个地会发光，我们不知道，在别人可以觉得好像在发光一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仔细去看，既然新耶路撒冷是那么大，所以新地一定是很大的。但是虽然如此，你要记得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到多多少少叫你想起一点旧的耶路撒冷，那么新地到多多少少叫你想起将来的旧的地，不过就是要减去太平洋，减去大西洋，还要减去印度洋啊。那你这个你这个那时候这个就那时候三冲就不必要坐船过去，你走就可以走过去啊。所以像这一种的事，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什么，那是新天新地，这点我们要记得。那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神明明说我把它更新的，更新不是把它毁灭的。虽然旧的你看不见那个痕迹不错，但是呢不要忘记，神创造这个人，因为是人堕落以后，这个我们叫地的才变了样子的，这个地才长出荆棘跟蒺藜来，因为神看他所做的都甚好。所以基本上来说，神没有推翻他的工作，不过呢他说救赎的工作，他说审判的工作，然后呢让他披上荣耀，这证明说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神是创造伊甸园，神是创造旧世界的，神也是创造新世界的。所以新天新地告诉我们什么？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所以不要忘记，既然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那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你就看他的做事是有一定的法则的。所以我们这样来看新天新地呢，我们才会对21章呢才会有新的认识。那么因着是新天新地，当然物理的定律就不一样了。但是物理的定律很像什么呢？很像我们现在的定律。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去，你看那个金子是透明的，你有没有看见金子透明？今天没有吧？没有。还有地狱是不透明，地狱大家都知道是半透明的，但是你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地狱变成什么？变成透明的。你说这个怎么想啊？那现在首先我们要问你，今天很简单的，我们光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比方说大家普通写字用铅笔写，你用铅笔写，你知道为什么铅笔可以写字的？因为铅笔你给它点压力，压力以后呢，那个铅笔芯啊是个全世界最弱的一个物质，所以你每次给它压力它就心碎了，一碎了以后呢它就留下一些痕迹，那么邋遢的留下一些痕迹，然后呢就有字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它是什么？是全世界最脆弱的东西，还有是黑漆麻乌的，更也不透明，看也看不见的。那么如果你研究它是什么元素呢？这叫碳的元素，对不对？叫碳的元素。所以碳的元素是看不见的，又是脆弱的。啊，你等一等，你只要把这个铅笔芯有办法放到地的中心去，给它足够高的温度，给它足够高的压力，哎，很稀奇，同样是碳的元素，结果就变成金刚钻。所以钻石和碳是一样的东西，但是碳呢是脆弱的，金刚石是最刚强的。你看见没？最硬坚硬的东西是金刚石。还有呢，铅笔芯呢是根本不透明的，但是你看见这个金刚钻就不同了。你看它可以把光啊捕捉在里面，因为特别如果你把它磨的让它全反射的话，那么光一进去给它抓到了，就是可以把它捕捉， 反射，全反射到这，再全反射到这，所以根本就进不出不来。你把这个钻石放在手里，你等于把光放在手里。结果呢，你可以上看上面有火，什么叫火？火其实就是彩虹嘛。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就是光，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如果你看见钻石了，看见一个东西了，看见一个，那结果你看它就在这里面，你就看见光了。所以让我们知道说，一个透明的东西和一个不透明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你要给它什么？要给它足够的温度，要给它足够的什么压力才可以。所以在今天旧天旧地里面，我们知道说，铅笔芯可以变化成什么？变化成透明的碳，换句话，那就是钻石。那么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因为不要忘记，经过神审判的时候，神可以安排在新天新地有足够的压力，有足够的温度，结果叫金子可以变成透明，没有什么稀奇。就像碳能够变透明，碳是个元素，可以变透明的，金子当然也可以变透明。那半透明的碧玉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当你去看这个新天新地，仍旧有金子，仍旧有宝石，但是半宝石本来不透明的，碧玉本来不透明的，现在变得透明了，金子本来不透明的，现在变得透明了。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真的有这么一座城吗？好，我们让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你说七个灯台是代表教会，所以七个灯台是表号，那表号你不明白，所以下面的解释，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七个教会就是解释，教会就是教会了。所以你是用一个不清楚的解释个清楚的，所以教会你不需要再解释了。有没有人在问？不需要再解释了。所以七个金灯台是七个教会。那同样的，当你看见上面说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那么弟兄姊妹，羔羊的七跟心腹当然是表号，没有错的。所以下面呢，你要有一个东西来解释它，怎么解释它呢？新耶路撒冷。所以你想想看，七个金灯台是表号，七个教会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很清楚了，你就解释了那个七个表号。那么新耶路撒冷既然解释了什么叫心腹，因为新耶路撒冷不能再凌然解了，就好像教会不能再凌然解一样道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新耶路撒冷将来是实实在在的一座城，而且这个新天新地也是实实在在的天和地。为什么？因为是谁创造了天和地？我们的神创造天和地，他是 Alpha， 他也是 Omega。 所以如果现在你明白了以后，什么叫新天新地呢？新天新地就是旧天新地经过神的审判，神的救赎，然后最后呢穿上荣耀，这叫什么？这个叫做新天新地。那么新天新地像什么？就像我们将来要复活以后，复活以后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复活以后我们要穿上什么？属灵的身体，荣耀的身体。那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荣耀化了，但是这个身体还是我们的身体，所以要复活，明白吗？不能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不能。所以到了那一天，我们彼此还是认识的，你还是那个样子，不过年轻多了，这个完全不一样，你看脸上皱纹都没有了。弟兄姊妹，这就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你知道说亚伯拉罕呢，虽然在那个不是，虽然你看那个人在阴间，财主在阴间还认得亚伯拉罕，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你看见吗？这个彼得还认得摩西跟什么以利亚。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将来我们身体得赎，不是我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两个不认得了，没有这件事，还是认得，夫妻还是夫妻。你看彼得还认得彼得，有一天你见到保罗，他就是保罗，没有错的，你还认得他，因为他那个身体本来是朽坏的，自从复活以后就穿上了荣耀的身体。那么披戴了荣耀那个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很清楚的。那么这是我们的身体披上了荣耀，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天和地也披上了荣耀，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那么第二还有你要记得，因为经过洪水以后，然后呢我们就有了彩虹了，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这个就来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挪亚方舟是怎么从前一个世界一直经过洪水到现在这个世界呢？是经过方舟的。所以将来我们要知道，等到这个整个天和地毁掉了以后， 那么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是经过火的。那那个时候呢，有一种的方舟我们不知道，那类似就像方舟一样，就叫有的人，特别是在千禧年那些得胜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拜偶像，从来没有犯罪，你看见吗？那些人不要忘记，他们自然的就被渡到哪，就过渡到哪里，就过渡到千禧，就过到这个新天新地来。那么不仅如此，不要忘记我们这些曾经在国度里面的，就是我们蒙恩的那些在千禧年的这些有了复活身体的，经过这个大的审判以后，我们也好像做了方舟一样。那这个都是方舟的原则。最后呢，你看见我们就过渡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新天新地里面有两班人，一般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一般呢就是新耶路撒冷外面的人。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圣经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像什么呢？像帐幕一样。那么你记得吗？有是四方形的，这边三个门，那边三个门，这边三个门，那边三个门。你如果读民数记的话，以色列人他们当初安营摆正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中间，然后这边三个支派，这边三个支派，那边三个支派，那边三个支派。所以我们说旧约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现在不是了，现在没有外邦人，现在没有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就是神所创造的人。神当初神心目中要创造这样的人，神本来就要这样设立他的帐幕在人间。如果你回到伊甸园的话，就是这种情形。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经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现在没有以色列人，没有外邦人，没有了，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在千禧年还有死亡，还有悲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人仍旧存留，没有跟着撒旦背叛，没有后来没有经过那次这个哥哥马各的背叛，你看着他们仍旧是得胜者。所以呢，他们很自然的就从旧天旧地就过渡到新天新地。那我们在千禧年的教会，那么你也看见包括亚伯拉旧约的圣徒等等，我们很自然的就迁到什么地方，就迁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的。所以你注意到吗？这里两班人不一样。这个前面这一班人呢，是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做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这是不错的。但是呢，下面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是怎么说，新耶路撒冷城怎么说。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这弟兄姊妹最后提到得胜的，你看见吗？所以整本书是讲得胜，很清楚的。得胜的比承受这些为业，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承受这个地，就是整个的地，新地是他们的，而且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不要忘记，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通通是得胜的，所有在新耶路撒冷里面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国很特别的，你知道在外面不错不错，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牧养他们，他们好像臣，与神，他们和神跟人的关系好像君跟臣的关系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国度，这个国度很稀奇，这个国度你看见说神就是我们的父亲，所有的百姓都是王子，都有王的生命。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所有蒙恩得救的，历史历代蒙恩得救的人，通通是在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不只是如此，而且很明显的给我们看，不光这些人在这个里面，而且呢，我们知道的他们要来承受地来做他们的产业。然后你再读到22章的时候，他们是神的仆人，而且要昼夜都要在那里侍，在神的宝座跟羔羊那里侍奉他。那最稀奇的要见神的面，本来我们不能见神的面，那么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什么意思？为什么他的名字？因为他们已经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宇宙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吗？这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最后的结局。如果你说天堂，这就是天堂，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我们他就是我们的父。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儿子什么意思？儿子不光是儿女，他们已经成熟了。 所以经过那么久神的经营，因为新耶路撒冷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亚伯拉罕就等候那座城。所以可见弟兄姊妹，根据希伯来书，你看见说这些旧约的圣徒要和我们同得基业。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说新耶路撒冷不光是为着教会，讲的教会只有蒙恩得救的人，信耶稣的人，那么旧约的圣徒怎么办呢？他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很清楚，新耶路撒冷乃是所有蒙恩，旧约跟新约所有蒙恩的人通通包括在里面。那么他们是什么呢？他们要做神的儿子。所以不要忘记，前面的是百姓，新天新地的是百姓，但是呢在里面的是什么？他们是君王。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是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与主一同受苦，到那天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这是讲到勇士的时候，你看见所有在城内的居民通通是蒙恩得救的，所有这个外面的他们没有，他我们在里面有复活的身体，明白吗？而且在里面呢是没有，只有神的光照，所以没有日头跟太阳，没有白天跟晚上，但是外面有。就好像你在圣所里面是神的光照，但是外院呢还是有太阳的光照，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就在神面前侍奉神，这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么而且呢不在黑夜，那么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一直到永远。什么时候神光照他们，他们就能做王。所以虽然地上有君王，你若仔细去看，这里很明显讲到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在地上那个还是万国 nations， 就是这里还是指的万国说的。那么你看还有一些百姓，那么这些他们中间有君王，但是呢基督徒或者说蒙恩的人，他们呢是与主一同掌权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在千禧年的时候有属天的部分，那就是基督徒教会的部分，有属地的部分，你记得吗？就是弥赛亚国那些人，他们不是相信耶稣，他们是信耶稣，但是是看见了才相信。所以主说，主告诉他，主说我们这些人是蒙福的。那因着他们看见才信，所以他们没有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身体在变化，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仍旧有他们血肉的身体。然后呢，这是这个国家的弥赛亚国。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不是也对那些绵羊讲吗？那么主要把一个国赐给他们，圣经没有说创立世界以前的国没有，他说创立世界以来的国。那什么意思？那就是神创造亚当夏娃的，他本来就要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让所有的地上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国是赐给亚当的。但是很可惜，人堕落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等到我们的主审判万民的时候，你看见有一般绵羊就进到什么，进到永生里面去，进到千禧年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些万国，就进到永生里面的那些万国或者万民。那么还有呢，以色列人呢就做祭司，他们就等于做百姓。那这是什么？这是千禧年的时候的情形。但是呢不要忘记，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说过他们就整个的从旧天旧地就迁移到新天新地来了。所以这才为什么有城外的人，有城内的人。那么城外不要忘记，耶路撒冷南边呢就新嫩谷，新嫩谷呢是丢垃圾的地方，丢垃圾的地方就是说所有的垃圾都要在那里烧，所以虫是不死的，这个火是不灭的。主耶稣用那个来形容什么叫做火湖。所以很清楚的，将来新天新地没有海，但是有火湖，像湖一样，但是火湖。那么不要忘记，那个火湖呢很可能也就是在南边，就是整个新耶路撒冷的南边。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那些说谎言了什么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在全地呢，我们知道说就有那些所谓的君，就是世上的君王。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说明一下。那么既然讲到他们要是神的儿子，要享受产业，而且他们要做仆人，那么侍奉神，要见他的面，磨成神儿子形象，而且要做王，那么同时要做儿子，承受他的产业。 那么弟兄姊妹，这都指的神在我们身上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他最后就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很清楚，没有不得胜的。那么只有外面的人，因为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穿上了什么？我们穿上了这个复活的身体，所以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啊，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国，很清楚的。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问，到底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要弄清楚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翻一下希伯来书，很快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知道吗？既然讲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么我们要问今天在天上什么样的情，这个将来在天上什么样的情，在降下来以前什么样的情形。第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很清楚的，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第一是千万的天使，第二呢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不只是有天使，也包括教会，还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被成全之义人是谁呢？就是旧约的圣徒。所以还有呢，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所以就着新耶路撒冷来讲，将来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虽然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没有告诉我们呢有千万的天使，但是最少告诉我们这天使是看门的，很清楚。那么在那里有的没有提，有的提，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本来新耶路撒冷在天上，后来在空中，最后降到地上。所以当你要明白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料通通放进去。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了，这里面所住的人乃是蒙恩得救的人，包括旧约的圣徒。所以整座的城一进去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是旧约的圣徒认得的。但那个根基呢是羔羊使徒的名字，是新约，这是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说乃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总集大成。那不光这样，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忧愁吗？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然后你还记得那段圣经，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接就是被提的意思，接我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最后的住处。最后神支搭帐幕在人间，我们好像围绕着神的帐幕，神的会幕，我们也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与他同住。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英文叫做 camping with God， 就是与神一同住帐篷的。在新约，在旧约，我们曾有一班弟兄姊妹到过西乃山的，我们也到了西乃山，我们巴不得能在西乃山搭帐篷。为什么呢？因为神曾经在这搭帐篷，我们也和他一同搭帐篷，就是与神同住的意思。所以与神同住这个思想一直圣经里面的思想，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最后的主，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有的人把天堂都讲了讲了没有了，把整个新耶路撒冷把它凌然解了，不错，有它属灵的意思，没有错，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就毁掉属灵的意思。但是不要忘记新天新地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将来最后我们一同见面的地方。那么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忘记，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是有数不过来的人，每个人都拿着金缕、棕榈枝、棕榈枝、棕树枝，他们都穿了白衣，因为都是因着羔羊的血洗净的这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的根基是羔羊使徒的根基呢？简单来说，羔羊使徒的根基就是羔羊的根基。所以如果不是因着十字架的话，没有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如果今天有一个住处是我们能与神同住的话，那个根基什么？根基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所以这是什么？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所以不要忘记啊，你如果光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你觉得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到人啊，没有提到人因呢？不要忘记，圣灵是一贯的，这个是指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 不过当然二十一章那个重点有它的意思，因为这个和它属灵意思有关系，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说没有这个东西不能的，你看很稀奇，很清楚，很清楚的。好，如果我明白了以后，那么你现在就知道说，那么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所以这个城呢，是这个城的里面有一座很高大的山，就在那个城里面，就在那个高山里面，那么这个约翰呢，就能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所以要记得，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山，那么毫无疑问的，山的最高峰就是神宝座所设的地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这个有一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镇那边都有生命树，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你看就是说神的宝座就在山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城墙是144轴，144轴大概是250英尺的样子，250英尺呢，你如果假定一个人是7尺的话，你大概知道有多少个人高。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墙是高大的墙，你要进这个城是不可能，是根本不可能，就是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从门进去。这个门在圣经里面永远讲义来说的，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我的义门，神的门就是神的义，所以很清楚，如果你没有义，你没有办法进这个门，这是很基本的原则。好了。那么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这个墙啊是144轴，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墙到底有多大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1500英里，然后宽的也是1500英里，你把1500英里跟140轴一比，等于什么？等于一个人住在63英尺的一个房子里面，那它的墙有多高呢？墙就有1/4寸那么高。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说这个是墙吗？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是耶路撒冷的火墙，那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罪，再也没有死亡，所以不要忘记，所以那个墙的意思是什么？那个墙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还是有分别的，城外跟城内还是有分别的。城内他们的食物是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得胜的要赐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但是城外的他们有软弱，所以呢，这个叶子呢是为着医治万民的。所以你看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那么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这个城的高也是1500英里？所以很清楚，这个高度怎么算的？高度当然城墙没有啊，城墙根本就是140轴就完了，250，就人来说是高大没有错。你要进去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座山，那个山的高度是多少？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从地面根据这里，你一直要达到神的宝座的话，你要不要忘记，你所走的距离就等于从芝加哥到纽约坐飞机的话要2个钟头。所以你想想看，那个时候都是走路，那个时候没有带飞机了吧？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走上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城是四方的，很明显四方的很大。那么然后呢，这个城这个墙呢是144尺高，那么然后呢这边有3个门，那边有3个门，那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做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你怎么能够经过这个门呢？那珍珠当然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受伤，就好像水都受伤一样，他赦免再赦免，饶恕再饶恕，他饶恕他们，结果他包容再包容，结果呢珍珠就形成了。所以这个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你若进这个城，你没有自己的义，你完全靠着基督的工作，因为他受了伤，所以我们得着医治。所以你今天每一个门都是珍珠，所以不是普通的门，你要进这个门，每一个门都珍珠。所以一共是多少？一共是12个珍珠。好，那么的根基呢最要紧的。根基什么？根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12块的宝石。那不要忘记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个话你要听清楚啊。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的话，那里讲的是说 有根基的城，就整个城啊是有根基的。现在你去看普通的城啊，只有城墙有根基，那个城没有根基，无所谓根基不根基，没有的。但是因为这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不要忘记它整个的城呢是盖在那根基上面，这一点很重要，不是城墙光盖在根基上。所以现在你可以清楚，你可以知道说，那么第一个层宝石是什么？第一层宝石是碧玉，碧玉当然是绿的了，但是不要忘记它是透明的。那个时候，然后呢，蓝宝石，然后绿宝石，然后呢，绿，然后这样，所以一层一层往下去，一共有多少层呢？一共有12层。这个宝石不是现在的宝石，现在宝石小小的，根本这才叫宝石嘛。但那个时候你要记得，经过那个火以后，你所产生的宝石，那个宝石是一片一片的，一层一层做了根基的嘛，所以不是普通，就是等于做普通拿石头做根基的，现在拿宝石来做根基嘛。而这个宝石不要忘记，当然经过高热高压，那么这个代表每一个都代表，第一个代表这个宝彼得，然后第二层代表谁，第三代表谁，怎么样，这个是使徒的根基。那么这个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话，你看见一层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想想看啊，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山城，然后有四方的墙摆在那里。如果你真的远远看过去的话呢，你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啊，整个的城啊是在一个彩虹的上面。这里不是七个颜色，这里是12个颜色。你如果把前面的四个拿掉的话，后面的八个和现在彩虹的颜色几乎就差不多了。但是因为是新天新地，所以彩虹不是七彩的，彩虹是12彩的。所以等到你远远看过去，你看见没有？神又和人立约，这是代表新约，很清楚的。经过洪水以后，你看神和人立约是七彩的彩虹。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从此以后，我们要知道说，这些一直要一直到永远的。那根基什么？这是羔羊的根基。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与雅各这个谁亚伯拉罕所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指的是新耶路撒冷。说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城是有根基的，只有城墙有根基，但你谈不到城做根基的。所以一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是透明的，所以难怪神的光在里面一照就能够照出来。那么你看见远远给我们看见什么？远远给我们看见神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不要忘记城中有神的荣耀，指着神之光来说的。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你看，又是碧玉又是水晶，所以是透明的，而且呢是宝石，极贵的宝石，就好像今天的金刚钻一样。所以整个的城好像什么？好像一块宝石一样。那么这里讲的光辉，原文不是，原文是光体。而这个光体在圣经里面的用，就是指的月亮跟太阳说的。那么在新约里面，这个光体这个字只有两次出现，一次出现在新耶路撒冷，还有一次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就是腓立比书。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5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这个明光在原文是光体照耀，意思就是说好像月亮跟太阳那样照耀。意思就是说，所以在这个有的翻译就是说，你们好像宇宙中的星星一样。不要忘记了，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如果你把它摆在空中，你远远看过去的话，它根本就是一颗星，它根本就是个光体。神是那个荣耀，所以呢，它就发出光来，很清楚，很清楚的。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那这什么意思呢？光体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把光托住的，光乃是神自己。所以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神的荣耀光照，神是荣耀光的，但是有羔羊为城的灯，稀奇不稀奇？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叫你想起创启示录前面三章有灯台，七个金灯台，对不对？七个金灯台，金灯台就是把光衬出去的， 所以他们是光子，他们就像星星、月亮、太阳大，把光遮住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在第前面三章没有讲到灯，没有。这个灯是谁？我们在受灯长才发光的嘛。那么你到了启示录，你就说哦，原来羔羊乃是那个灯。现在很清楚，神是光，结果呢，基督是灯，然后呢，我们是灯台。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好像星星一样，好像月亮一样。所以呢，如果这个世上的君王在那里走路，如果是像几个博士一样的话，那么远远看见那是一颗星，很远很远看到是个星，那就好像什么，就好像这个伯利恒那颗星一样，他们就可以把人带到神的宝座，可以带到主那里去，不会迷路了。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如果从远处看的话，它就是一颗星，充满了荣耀。还有呢，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所以，但是你如果进到里面就不同了。现在里面你还看见它是一座山，你看见还有水流出来，是像水晶一样，然后呢还有绿油油那些树，还有每个月结不同的树，所以弟兄姊妹还有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在外面看什么都是透明，因为透明的，所以什么东西可以照出来是荣耀，但你进在到里面的时候呢就看不见，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实实在街道啊，看这些东西，这个我们要弄清楚，就好像你今天看月亮是有光的。但你真的爬到月亮上去，你就看见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但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如此，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说它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这话什么怎么说呢？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回到阿尔法。阿尔法起初呢，神创造，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呢，人如果是，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水从伊甸流出来，然后呢，人如果沿着这个水走的话，哎，就会找到金子。然后等一等呢，找到宝石；等一等呢，找到珍珠。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整个伊甸园，你看见吗？已经，如果这个伊甸，这个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他如果真的在那里沿着伊甸园走的话，慢慢慢慢，你看见金子、珍珠跟宝石都有了，然后园子也在那里了。但是很可惜，人犯了罪，人还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所以你怎么知道神最后的工作是什么？你看最后。你看最后是你看见有什么？有生命树，你看见有生命水，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什么？给你看见这明明是伊甸园，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伊甸园现在怎么样？立体化，所以给我们看见现在不只是花园，而且是一座花园的城。所以你进到圣殿，你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的时候，你看见说这里有荆棘的街道，你看现在如果你行走的话，没有灰尘的，不光行走，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金，那个这个什么金，这个街道是金子的，不光是金子的，而且它是透明的。圣经告诉我们是明净的玻璃。还有很稀奇的一件事，这个街道啊，原文是单数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呢，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来，你一定会进到那条街，而那条街最后走走走走走走，最后一定才找到宝座的。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今天在台北会迷路，因为路太多了。今天很多人说你来跟我走，很多人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记住很多的路，所以我们都迷路了。到了新耶路撒冷，放心，你不会迷路的。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那个街道是个黄金街道，而且这个街道呢是一直达到神的宝座的，非常稀奇。你读的22章，明显就达到神的宝座。所以要记得这个街道。真的是黄金，很明显是黄金的街道。那么城墙呢，是地狱的城墙。你想想看，144米高，然后1500英里那么宽，从远远看过去，那个根本是绿颜色射出来的，非常非常的美。那远远真是很漂亮，很美很美的。然后呢，又有珍珠做它的门，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什么？就是它的城。那么进来以后呢，有一件是18节，墙是地狱造的，城是金金的。如果墙是地狱造的话，这里说城是什么造的？是金金造的。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那是怎么叫的城？就是金金造的。我举个实在的例子，比方说你到苏格兰去，苏格兰北边有一个城叫做阿伯丁，这个阿伯丁是很有名的城，叫做花岗岩城。什么叫花岗岩城呢？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岩造的。那么而且也叫 Silver City， 叫做银城。你说这个城就是银做的，这什么道理啊？就是因为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它里面有云母片呢，云母片就闪闪发光，那发出来光什么是银色的。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住处，但是这个一栋一栋的房子，整个的城市怎么盖起来的，它的建材是什么，它的建材是什么，是黄金的，很清楚，黄金是代表神的性情。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住的话，你看见一切都是金金的。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住处的细节，那么有的人画新耶路撒冷画出一个个公寓来，很漂亮的豪宅，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弄错，这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还是与主同住，但圣经只点到为止，就是说这个城是用金子造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好了，所以简单的来说，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城，然后二十一节以后有一段给我们看见那个殿。你进了耶路撒冷城，当然你一定会看到殿了，那么你进了殿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说，诶，这个城里面没有殿，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为什么没有殿？因为罪没有了嘛。你有罪你才要献祭，献祭才需要殿。那么现在殿的用处是什么？殿的用处当然指着神的居所来说的。那么那条路已经打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每次来到神面前，你已经来到殿的面前。所以不要忘记，最后殿就浓缩在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神和他的羔羊，为神的殿。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进到了那个殿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读旧约的圣殿和会幕，我们说只是预表基督来说，因为最后你看见吗，最后都回归到一个人，本来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人里面出来的，所以很清楚。那么还有呢，因为城内不用日月光照，应有神的荣光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所以这是指着殿来说的。然后呢，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么这特别指着他们来进贡说的，如果你在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人来进贡，所以呢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呢，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一样。那么现在到底要多少次呢，圣经没有说，因为已经到了勇士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城门呢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尊贵归于那个城，反不洁净的必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个城。所以很清楚的，那个是很明显的分别。那么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个进去，那城里城外的，我们知道这些除了火湖里面的之外，他们都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过城，我们也看过殿，最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花园城。那么这个呢就是二十二章告诉我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呢，你从进门一直到山上，就等于你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那是很远很远的很高很高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那条路呢，他们是一直往上走，那是上行的路，可以一直达到神的宝座。但是很有意思，这条街啊是一直通到宝座的，而街的当中呢有一条河，这个河呢是单数的，这个街呢也是单数的，所以没有两条河，就一条河。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有生命树。那么这里没有善恶树了，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善恶树，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神要人拣选生命树，这是很明显的证明。所以最后到了勇士，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吗？诶，有生命，你看见有生命树。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生命树在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生命树原文是单数的，但是怎么可能又在河这边和那边呢？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像榕树一样，它可以一直繁上去，还有一个就像葡萄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那个根呢是从宝座那里发源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河这个街道一直往下走，或者这样说吧，这河水呢是一直在这个街的中间这样的流下来的。早期的时候这个新生南路有一条沟，对不对？从那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直从工专一直到台大有一条沟的，那个沟实在不好看，也没有错，但你可以想象那个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这个新生南路就是那条街，那么那条臭水沟呢就是那条河，不是生命河，那不知道什么河，你看到吗？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你可以知道那个路根本山路是从宝座这样一直螺旋下来的，螺旋转下来的，水一直往下流，那么就街道，所以人可以从下面一直往上走。所以等到这个街一直到这个最后面最下面一层的时候，刚好是圆的，所以经过十二道门，所以不管你从哪一道门进来都是一条街，而且一直这样可以达到神的宝座，不会迷路的。还有呢，一路上是生命的水供应下来，一路上两旁都是什么，都是生命树的果子，还有生命树的叶子，而且十二样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这个实在是一个不止花园城，而且什么，而不止花园，而且是花园城。现在给我们，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圣经说只有一道河，只有一条街？所以大概很清楚的，这条路达到神宝座的路是螺旋上升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看那个葡萄树，它如果你真的注意的话，它是螺旋上升的。那么这个约伯也这样，他被旋风带到带到以利亚也好，约伯也好，以利亚是在旋风中上升到天上去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的路是螺旋上升的。你看见说今天以基督做中心，我们在那里顺服他，我们绕着就是跟随他，然后等一等我们生命长大了，他又高了一点，又长大又高一点，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我们整成长的路是什么，是螺旋上升的道路。不要忘记我们的 DNA 啊，你如果仔细去看好好分析的话，它是个双螺旋的。所以生命的记号呢，生命成长的记号就是螺旋型。所以整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一面它是我们的住处毫无疑问，另一面你看见说本来神的目的是伊甸园，他的目的是花园城，结果人堕落犯罪了。但是最后感谢主，最后呢不只是乐园复得了，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乃是三度空间的伊甸园，神最后的目的呢可以说终于的达到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新耶路撒冷有多么美丽。我到处找人画画都没有成功。那么但是感谢主，因为我旅行了蛮多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拍了一个很漂亮的风景。你要把这些通通泡在一起，因为人堕落以后就这里丢一块那里丢一块。你明白吗？所以将来你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你知道这个大概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情形。好了，弟兄姊妹，我想我说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最后还要秀给大家看几张的图，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的，就是当你看到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要记得是经过了七个七，而且七个印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号，然后七个号里面你看有七个景象，然后七个意象，然后七个意象第七个，然后你看有七个碗，那最后你看见吗？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经过了这些苦难，有的苦难我们需要经过，有的愤怒我们不需要，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但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基督一条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神从早从亚伯拉罕那个开始就经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那就是神表示的最终的旨意，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基督是有盼望。有的人讲启示录讲到最后，讲到这只剩下教会了，没有错，这个的确包括教会，没有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看见今天我们是七个金灯台，到了将来是一个金灯台。所以将来荣耀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我们今天七个金灯台，经过了许多的眼泪，经过了许多的追求，许多得胜，最后我们达到那里。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没有错，新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但是也代表所有蒙恩的人，也给我们看见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把它凌然解了，就把基督的盼望把它凌然解了。没有，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有天堂，我们相信有地狱，地狱是实实在在的，天堂也是实实在在的。你怎么来明白天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不止神最后的目的达到了，而且最后弟兄姊妹，我们要像那些数不过来的一样，我们都穿白衣，我们要昼夜侍奉神。最要紧的，我们能亲眼看见他，我们亲近的人能看见他，我们能面对面，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字，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种情形，我们到时候最后你看主也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在地上不能相会，我们在那天一定要相会，因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的。圣经肯清科学家告诉我们说，问三个问题：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人从哪里来是创世纪解答的，人往哪里去是启示录解答的，因为是 Alpha 跟 Omega。 人活着为什么是里面64卷所代表的。感谢主，不管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最后你看见吗？我们所仰望所等候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蒙恩，因为什么？我们不是旧约的牲畜，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说我要为你们所预备的家。所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等一等给大家秀几张照片，只是帮助大家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一定是伟，一定惊喜的不得了，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前途的。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告诉别人说不信的怎样怎样，信耶稣有永生，有永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主今天仍旧做这样荣耀的工作。好，最后我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图片。这个大概就是从远远看过去，你看见吗？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城墙就这么矮矮的，下面呢应该是彩虹才对。那么这个是个大山，那神的宝座呢应该在这里。那这个长，这个从纽约要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好，下面，那么这个呢有螺旋的，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说表示这个水是螺旋的一直流下来，然后呢路也是螺旋的一直流上，一直跑上去。人是一路上走走，总是走到神的面前，但是靠着什么？靠着生命的水，也靠着生命的还有生命树的果子。在下面，那么大概这样子啊，大概这个是大概的样子，就是这400里，所以大概是这么多公里。那么然后这个也是螺旋上升的，一直往上去啊，在下面。所以有门，这个可能是犹大门。那么本来呢，犹大门这个水流出去流到死海，现在没有死海了啊。那么这个水可能从这里流出来，然后呢，你看这可能是彼得，这可能这雅各是错的，第二个不是雅各，你们去读圣经，这不是雅各，这是错的。那么大概这样哈、啊，那么这个只有144，好，在下面。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图，这个是珍珠，那么可能是这个样子。好，在下面，还有如果你们有人会画画，你们尽可能，我希望跟我联络啊，我一直在找人。那么这个12个宝石啊，你不要忘，你把4个拿掉，跟这个彩虹的颜色差不多，是中文的这个翻译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的话，你们不要忘记在上面不是有这个成长语音吗？你们去看，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让大家下载啊。在下面，那这个是阿伯丁，我们说过的那个是银城。银色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通通用花岗岩、花岗石头来盖的，所以这好像整，我们可以说这个城是银的，就好像新耶路撒冷是金的一样。这个帮助我们大家想象。再下面一个，那这个呢是我们去过 Capri， 就是我们讲过这个什么提比利亚那个皇帝那个地方。你看嘛，他那里有一条路，这样就这样，这个山路就这样一直沿下去的，你看到吗？那这个就好像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你看见没？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第二，你看见吗？那么这个就是一路上这样弯下来的，所以很可能在这个地方就有帐篷啊，或者是荒这个或者什么不知道什么样子建筑，反正是我们就能够与神同住。这个就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哦，对，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你如果把城宽高乘起来要有个体积，对不对？有个体积呢，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可以容纳多，你就可以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到底容下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有人很担心呢、啊，这个城恐怕太小了。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计算哈、啊，这个很重要的计算，我提醒一下，很快几分钟就好了。对你如果真的计算起来的话，现在我们60亿的人总共只占什么？只占900平方英里。只占900平方英里，所以如果呢，你要这个算一带，那如果你要把剩你如果把所有带，所以就到底这个城能够容纳多少人呢？住在里面呢？今天所有住的房子啊，你到过豪宅啊什么，通通加在一起，总共我们所占的体积是900平方英里，如此而已。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能够容纳多少带呢？是36万带。那么好了，自从亚当到现在，从亚当到基督，圣经告诉我们是76代，你去读路加福音。 好了，然后呢，后来是2000年，2000年假定是30年一代的话，我们2100年大概是70代，所以70代加上80代，已经150代。那么好了，到千禧年的时候，因为活得很长嘛，所以代数可能比较少一点，我们姑且算是50代好了。所以加起来最多怎样？只有200代。但是呢，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可以容纳36万代。那么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如果受咒诅要到3-4代，对不对？但是祝福的话多少？1000代。所以不要忘记的，讲到1000代的时候，可见你看见没有错的，在新天新地还是有人住的，所以祝福他们到1000代。那么圣经也讲万代，万代就跟永远画上等号，因为这是表示是永世啊。好，所以因为讲到这里，有人担心，所以我再补上这一点。在下面，这个是画的，这个我不完全同意，不过这是另外一个人画的。那么这个是生命水，那么这个就是 apartment， 是公寓了。那大家以为到那个时候就这样住。那我不是已经相信。再下面一个，这是台北街道，你就看得出来，如果这个都是河或者是树的话，那么那这个普通也许这个住的地方就在旁边，我们不知道，和帐篷啊什么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远远看过去是金子打造的。OK， 在下面，这个是纽西兰，你去过纽西兰你就知道，那个地那个从来没被污染过，这个河根本是绿色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真的像宝像绿宝石一样，这个真的有这么，所以将来生命河就这个样。在下面一个，这个整个是蓝的，你看见没？旁边是绿的，这也在纽西兰，所以这个像蓝宝石一样，这个真的是如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流出来是透明的，什么意思？透明的就是它可以看到天的，那么所以它颜色要么是绿的要么是蓝的，这种非常非常美丽的。好，最后那大概是个样子，你们不要引我的话哈，千万不要说这个将来天堂就这个样子，不信哈，这是帮助大家想象的。你看这是生命，这是宝座，你看见河，当然生命的河从那里流出来，那么生命树呢刚好在这个河的两旁，那这是黄金街道，也许看起来不大像黄金啊，黄金街道，然后这个生命的河，你看这个山呢，就慢慢慢慢的转下去。好，我想我盼望，如果你们在座有人感动的话，愿意用 computer graphic 也可以，能帮忙我们把这个尽可能能够想象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把这个世界上各地有的可能的情形，把它放在一起，能够帮助我们想象而已。不过再说，不要忘记了，虽然如此，我们在这里面背后有属灵的意思，那么这里面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只能蜻蜓点水的点一下。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好的开始。那既然你现在这本书不是完全的天书，其实是天书了。我们普通说天书是看不懂的，但这个天书呢是看得懂的。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这是好的开始，是好的一年。希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么你们呢能够再参考一下其他的书。那么最后，对不起，我还提醒一点。就是这本书呢是天良要出版的，它大概12月会出书，你们稍微注意一下，这题目叫做巴摩岛上的启示。那如果我们这次讲的要出书的话，就叫做启示录的再思。那么我下个礼拜有2个礼拜在香港也要讲，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就是启示录的三思。所以这是先预告弟兄姊妹，如果将来有的话，那么这些呢是给弟兄姊妹帮助的哈。那如果有的人认为说我想继续能够知道更细一点，那么今天在活道书摊里面，我们曾经在纽约大概讲了快80几十个快100个钟头，有一种叫做细说启示录，刚好是74讲，那么那个呢是一套一套的，是录影的带，所以大家会后也许可以参考的。但是千言万语，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太丰富了，我们这次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那么目的是希望抛砖引玉，希望说因着这样的交通，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响应主的话，那么不要在那里辩论，不要在那里争执，我们要问说到底预言的灵是怎样为基督做见证，我们怎么样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能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是最后所有耶稣基督宝血接近的，我们都是得胜的。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主为我们说，我已经预备地方去，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我记得我们这一次在美国，在英国，我们碰到一班英国的弟兄，一个弟兄年纪很大了，他见到我们就说，早晨的时候再见。所以我们相信说，基督徒分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在地上也许不一定会再见，但是我们在天上要记得，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幅图画。所以你明白神的话是这么准确，我们心中就能得到许多的安慰和许多的鼓舞。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觉得话是何等的残缺，时间又何等的短少。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说我们没有说的，所有漏掉的人都为我们补上。主啊，我们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是因着这一次的信息，叫我们心中得着鼓舞。我们是满了盼望的人，我们是有明天的人。主啊，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经过地上的苦难，但是感谢你，你目的要我们成熟。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见你的面，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终昼夜的侍奉你，我们也能常常见你的面，你的名字也写在我们的额头上。主啊，何等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已经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但愿因着你供应你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就在今天让你完全的得着我们，好让你的心得着满足。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